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所以在今天这一章经文，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在这里向提摩太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并且要他去做，以致要帮助他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就是在第三节所讲的，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你所做的要做好的，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你所做的，然后要成为你所做的就要让你成为蒙神悦纳的人。今天我们就将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求神帮助我们也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可以听了之后可以活出来，每天操练就是做神看为美好的事，然后成为蒙神悦纳的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从这张信息里学习，并且能够活出成为蒙神喜悦之人。要成为蒙神喜悦的人，从第一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要做神看为美好的事。要做神看为美好的事，在这张经文讲了一件，首先先讲到的一件事，就是第一到第三节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第一到第三节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原文一开始其实前面是有一个所以的，这个所以就是说它是 连接前一章的最后的那一段，就是提醒提摩太要为教会打那美好的仗，要达成这件事情第一要做的，这里写第一要做的要为人恳求祷告，第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祷告，而且是为万人恳求祷告。所以这个万人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其实要包括除了我们的亲友之外，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之外，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比如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些很愁苦的脸，其实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祝福，就是为他代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当我们用心去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就是说刚刚经过我的身边，神啊，请你怜悯这个人，我看到他似乎愁苦满脸，求神赐平安赐喜乐给他。或者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常常看到在 MRD 有一些就在那里卖这个纸巾，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生活费，赚到一些生活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穷，但是至少他们站在那里，而且很多都是年长者，其实我们也可以除了帮他买之外，也可以默默的为他祷告。这就是我看见了我们能够为万人祷告，神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就是要让我们去造就人，去祝福人，借着神的名。所以在第一节中就看到了祷告的四个层面，四个形式，就是要为万人恳求祷告，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是让我们看到四种祈祷的不同的形式。首先恳求，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有所需要的祈求，就是说为一些哇特殊的需要，似乎现在看不到解决的办法的，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就是来迫切的恳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的要让万人得救，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 甚至触动到整间教会也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要靠祷告。当我们将这件事情交托给祷啊，交托给神，以祷告交托给神恳求的时候，神就能够垂听。而且我们也知道，要叫万人得救，其实不是我们努力传福音就可以的，而是要靠圣灵的动工，以致人才能够回转来向神。所以恳求就是为这有需要的祈求，使我们看到哎，没有解决的方法的，再来到神的面前就恳求，诚心的来求神。然后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指与神的一切的沟通，就像我们拿起电话跟对方讲话这样。所以祷告这里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跟神通电话，可以尽情的表达你想表达的一切东西，没有特定的，就是很像跟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在沟通，然后在倾诉。代求呢，代求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来到君王面前，然后递出一份请愿书，就是说哎，其实我是有请求的事情来到王面前求神来批准的。所以用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向神为其他的人代求，就是我们递出一个代祷，然后求神垂听帮助这个人。其实每个基督徒在祷告里面都应该有代祷的习惯，就是替别人祷告。因为当我们代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顾念别人的事，也提醒我们哎，要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其实这是一种分享，也提升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只是一再的为自己祈求而已，我们会想到顾念到人，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更多涌出爱人的这个心意出来。祝谢最后一个就是指对神表达感恩，他的意思。所以祷告刚才讲了，不是单单向神求什么什么，祷告其实还需要为神赐给我们的来感恩，就是哎，今天我还有生命，我要来感恩，我要来感谢神。今天我还能够存活，今天我还有食物吃，这些都是要感恩，要谢谢神的。因为祷告原本就应该是充满感恩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里面不单自己求，可以来跟神说话，而且要带别人求，要成为我们的习惯，然后还要为自己感恩，也要为我们身边的人感恩。看见什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这些人来感恩。因为越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就越有感激神的这个心智在里面，越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周围。所以这里我们明白了四种祷告的形式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为万人恳求祷告里面包括为君王和一切代位的，也要为这些人来祷告。其实保罗当时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看了他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在这个罗马残暴的尼禄王的统治之下的，所以这个王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且对基督徒展开很多残酷的这些残杀囚禁啊。保罗自己也曾经深受其苦，但是我们这里就看到保罗还是在信中吩咐提摩太要带领他的教会一起来为君王祷告。这就让我们看到真正活出基督样式的保罗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他没有计较这个人曾经怎样的加害于我，逼迫我，而且是我在没有我做错事的时候，他还继续为这些施暴的残暴的君王来祷告，而且还没有停止就是逼迫基督徒。我看见这里我就知道，因为保罗相信尼禄王只是现在在掌权而已，真正掌权的是在天上的王。所以他知道当基督徒为执政的 现在执政的人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求神介入，介入在他们的执政当中，介入在他们的决定当中，希望神可以扭转他们，让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做的带领都是合神心意的。就算眼前现在看不到，还是只是看到一个残暴的尼禄王，但是他凭着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看见的不是地上的问题，他看见的是天上的神在掌权，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神必有他的美意在当中。而且保罗也说，当他有这样信心为这个尼禄王掌权的残暴者祷告的时候，他接下来在第二节也说，这样就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是说，即使在恶劣的这些环境啊，残暴者的统治下，其实当他心中有神，而且一再的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平静安稳。外面充满风浪，他的内心是平静安稳的，然后继续过敬虔的生活，没有惧怕，而且继续的为万人恳求祷告。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很常在祷告的时候不是马上看见哎，我们想要的东西出现，其实祷告不是只是求说我们要的马上出现，祷告其实就是将我们的事情交托，将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交托，然后交托之后凭着信心来感恩，然后就像看到这件事情就在神的手中了，神什么时候成就我们就什么时候来看见神的美好。但是还没有看见的时候，继续凭信心的继续跟随。而且保罗也在第三节中指出，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为万人祷告是神看为美好的，这里写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现代翻译本是翻译成为神看这是好的，是美好的事，他们为万人祷告，所以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他们所做的这个祷告。所以今天除了我们代祷之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我们这帮基督徒其实不是说离开世界，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一个桃花源里面享受平静安稳而已。神说我们其实是要被差派到世界当中去做官做员的一群人。所以就像刚才郑强有这个分享，我们刚刚新的政府上来，那我们也为这帮人来祷告，为这帮执政者祷告。虽然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要带领的不是全部都是基督徒，可能他们所做的决定会面临一些的不明白，甚至面临一些的觉得哎呀，因为有些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会觉得你偏袒基督徒，我相信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就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凭着信心，然后凭着对神的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面对反对或者指控的时候，也让他们能够团结一心，然后求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得胜，让新加坡能够进入到更安稳更繁荣，而且是每一个人民都能够蒙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到世界做光做盐的人，除了为政府团队，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让我们就是在恳求祷告代求诸谢当中常常的纪念我们身边的人，甚至一些不认识的人。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为万人祷告，因为是神要万人得救。第四到第七节，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讲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第四第五就让我们看到，原来神要我们为万人祷告，就是为着他们的救恩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就是神的心意的意思。 神的心意就是要所有人都得救，今天我们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就是因为我们被拯救了，我们更加要感谢神的救恩，更多的把救恩传扬出去。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愿意万人得救，而且是不仅得救而已，还要让所有得救的人都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得救恩之后，明白真理之后，才能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不然我们得救了，迷迷糊糊，也没有去教会，也没有什么读经，其实我们跟外邦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我们的思想还是充满了俗世的这些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我常常会分享，就是我们的身体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们的心思是 You are what you read， 就是你读什么你里面就充满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扎根。我也是因为在这，感谢主让我在教会常常在圣经里面晨祷里面常常的在读经，虽然我没有背很多经，但是很多我都记在里面，遇到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浮现出真理的这个真理的光照，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所面对的事情。曾经我就因为不懂得如何面对，而在面临我小女儿生病很严重的时候，真理还没有扎根，或者当时我对神的信心还不够，以致我跌倒。但是我也感谢神，人唯有跌倒的时候，你从那个地方爬起来，你就越明白，不是你自己爬起来，而是神牵我们起来，我们就对神的信心又加一步的增加，进一步的增加。所以今天我们要万人得救，其实是神的心意，神还要我们明白他的真道。这个真道最重要的就是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就是我们要去传扬这个福音，真神只有一位，而且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得救恩，恢复神儿子的身份，一定要透过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了这样美好的救恩，其实就是白白的要赐给我们，我们也要快快的去传给世人。因为我们也相信当我们领受之后，其实我啦，这样老才领受，我的年龄40多岁才领受，当时我有想过哇，早一点信不是好，不必走这样多的所谓的旷野路。但是其实我知道了，神都有他的美意了，我们要绕多久，其实神都在看顾我们。不是神不要我们早一点信他，而是我们一再的拒绝他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快快的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是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为了这个使命，就是神要万人得救，他就抓住这个神给他的使命，他去成为传道的，成为神的使徒，成为外邦人的这个教师。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蒙神悦纳的人，就要做蒙神悦纳的好事。这一章经文看，让我们看见这一件好事，就是为万人的救恩祷告，然后让万人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并且进到神的真理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来自神的意愿，所以我们就不会惧怕，不会怕被拒绝。让我们紧紧抓住这件美好的事去操练，常常代祷，常常传福音。然后第二个要成为神蒙悦纳的人，就是第8到15节，让我们看到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接下来最后这几节经文，保罗就对以弗所教会发出了这些提醒，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他们是受到这个尼禄王的逼迫的，教会里面是受逼迫的，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要去外面传福音的。所以当时基督徒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传福音如果被抓就会受逼迫。所以这里保罗首先就提到，要在这种特殊的境况里面，在男人方面就要起来随处祷告。第八节让我们看见，首先男人要起来随处的祷告。这节经文只是一节，他就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就讲到要男人去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而且是心平气和，要和睦的。因为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我们讲了他们是受排挤的，受逼迫的，所以也会因为受到政府的监视，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环境，我们看见神却奇妙的让基督徒很多，让很多基督徒很多人来信基督，让这个教会成长的更茁壮。当时他们的教会不是一间很大的教会，他们就是像家庭教会这样突然间很发旺。所以这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当中，神的奇妙的救恩在当中。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更加要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就是男人要无愤怒无争论，而且手是要圣洁的，这是祷告的态度。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男人都要有这样的美好见证。因为无愤怒就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心中是没有怨恨的，心中是充满饶恕的，然后不会去记仇的。没有争论呢，在原文就是讲争论是疑惑，所以没有争论就是说他们要没有疑惑的，就是不会被世界的道理蒙蔽，也不会受人的影响的，就是没有去跟人争论，不会在疑惑当中就造成跟人起争辩。其实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当基督徒在跟人争辩的时候，其实世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基督徒在跟另外一个世人在讲真理，而是外人的眼光看到两个愚昧的人在吵架。所以人家不懂你是基督徒的，当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没有美好见证，也让我们成为人家眼中的愚昧人。所以今天保罗就接着这封信告诉所有的男人，在祷告也好，在人的在生活里面也好，就是常常不要有愤怒，没有争论，而且要举起圣洁的手，就是说这双手是不要去做犯罪的事的，然后去到哪里就祷告到哪里。可能你去到了一个地方是不圣洁的，但是当你举起圣洁的手的时候，圣洁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就要产生影响力。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平静安稳，让我们与人的相处是和睦的，这样无论在哪里去到哪里，我们在信心上就没有争论，就是没有疑惑，然后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当有遇到不满的时候，千万不要记住要顶下去，要可以知道自己要压制自己的不满，不要表现在怒气和争论上，要把这些不满快快的化为一个随处祷告的力量，祷告为自己祷告，然后一直走一直祷告，什么事情让你不满，让我们能够从不满的怒气当中回转成为亲近神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有一种稳定的状况，就是我们不会容易的发怒，不会容易的去与人辩论，而且我们会更加有怜悯和同理心。当我们看到一些似乎无理取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会要去跟他争辩， 我现在看到这些事情，我会以属神的眼光看，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也不会去跟他争辩。假如他们愿意听，我们可以分享；不愿意听，我就笑笑，然后走开，然后一边走一边为这个人祷告。虽然听了，哎，师父真的吗？这个事情真的吗？只有神知道，我也不必在这里辩解。哦，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是男人呢，我就要起来随处祷告，让我的生命、让我的家庭、让我所在的环境都能够充满神的盼望跟神的能力。所以弟兄起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化解冲突，而且带下出人意料的平安，而且能够常常领受出人意料的解决的方式。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对以弗所教会的姐妹有一些的劝勉，第九到十五节他就告诉所有的妇女应该要圣洁自守。自守的意思就是自律，自己要有自制力，要自己要要有自律。自律英文 Yes， 我一直想 discipline，哦，还前面还有一个 self， 所以我的英文就是一半一半，要有自律 self discipline。 首先第九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从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女人要圣洁自守，首先要在服饰上要穿得正派，要穿得合宜。因为当时以弗所城其实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所以当时的很多妇女都穿得很时髦，穿得很时尚，而且喜欢穿金戴银啊，头发就偏到，我不知道偏到怎样了。就像今天可能我们在街上看很多俗世的人都穿得，哎，很暴露啊，很什么，但是他们不觉得什么。所以这些似乎看起来穿得不合宜的，其实也影响了当时一些教会的妇女，他们也开始有这样的穿着。所以保罗看见，哎，有这些不合宜的装扮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劝勉敬畏神的女性要自守，要自律，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善行。善行呢，就是从心而发的美善的行为，从心而发的美善的言语。所以他这样的鼓励劝勉妇人，首先就是在外表上要穿得端庄，穿得合宜，然后善心就是内心发出来的，内心发出来的才是最美的，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是可以有正面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哇，一些女人打扮得很漂亮啊，但是隔天你起来看她没有化妆的时候，哎，你会很像认不出她。其实外表会随着年老而褪去，但是由心而发的美貌是越老越美，因为越老你看去越慈祥。所以我就看我太太是越老不是越老了，陪伴我越久我看她越漂亮，她是我心中，所以我每天早上说我爱你，这是由心而发的。所以当一个女人由心而发的有这些善心，而且外表又端庄的时候，其实是每个人都想亲近的，而且可以影响很多生命的。因为当你分享的时候由心而发的真理，这些你就可以成为传福音的美好器皿。所以外表求神帮助我们要穿得合一，让人看得舒服，不要成为别人的引诱，自己也陷入到祸害当中。然后在性格上呢，十一节到十五节就告诉妇人的性格上要沉静顺服。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十一跟十二，女人要沉静随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挟制男人，只要沉静。所以保罗的这一段教导其实 我刚刚来教会，刚刚读圣经，也会觉得有些困惑，为什么这里讲女人不能讲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当时我对真理还不熟悉，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女传道、女牧师都在讲道啊，所以我就查考，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1:5也是保罗写的，他对教会的女人就有不同的教导。11:5，哥林多前书是讲，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意思说，蒙着头的妇人就是可以讲道了。所以这节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刚才我就讲，在以弗所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况里面，他才写出这样的这句教导，不许女人讲道，要他们沉浸随道，一味的顺服。因为从第一章前天，就是我们刚刚读星期五，过去的星期五读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读到了以弗所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教师的问题。所以当时以弗所教会中就有一批比较有钱的妇人，所以可能当时受了这些假教师的影响，所以他们就会在教会中讲道，甚至当他们被提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挟制男人，这应该是当时的现象。所以保罗看见了，就写信来说，不要让教会造成混乱，造成次序上的不对，女人起来而且挟制男人。而且当时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是性格温柔的提摩太，所以保罗就在书信中写出这句严厉的话语，就是不要妇女，不许妇女讲道，只要他们静静的学道，沉默然后顺服。而且他在13-14也让我们看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保罗就引用亚当和夏娃的例子，提醒女人应该懂得站对位置，应该懂得自己的位置是在哪里。他在被造的次序上，这里讲男人是先被造的，女人的被造是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而不是要来管辖男人的。而且讲到说，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这里要讲，在犯罪的次序上，也是女人夏娃先被引诱，然后才是男人亚当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不是说亚当没有罪，或者是要为亚当 解脱他的罪。其实我们都知道男人要承担责任的，这里只是要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次序是这样。所以女人要小心，妇女要小心，你的不小心，你的犯罪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丈夫，也陷入到罪恶中。所以保罗对妇女提出这样严厉的指证，其实并不是要贬低他们，我看见的是要他们懂得次序，男人女人的次序，一个家庭男人女人的次序，而且是要装备他们，就是要他们静静在那边，你先学到学真理，了解真理，然后就让他们能够抬举他们的生命，提升他们的生命，就是要他们顺服，在顺服当中其实就是蒙福的。而且15就讲到，当他们顺服蒙福懂得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对神长存信心爱心，而且可以圣洁自守，就是常常活在神的圣洁里面，自己能够自律，而且当明白真理的时候，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就能够活出神美好女人的生命，结出美好的果子，而且使他们最后能够成为蒙神悦纳的敬虔妇人。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其实很多妇女因为学历也高，工作职位也高，见识也广，所以很多比较强势的女人，加上很多男人思想比较慢，所以做决定的时候也很慢，慢慢的就被强势的妻子很快的做决定，慢慢慢慢这个决定权就交给了妻子，男人甚至也不觉得什么，就OK 让你决定就好。但是其实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次序错的时候， 很常家庭会出问题，决定做错的时候就很多的埋怨在当中，甚至带领孩子的方式也有很多的错误在当中，造成很多的只是看妈妈而已，就很少去尊重父亲，觉得什么都是父母亲决定的，慢慢让他们的思想也混乱。所以今天我很感恩，让我是在真理当中的，让我有一个美好的帮助者。我也是一个思想比较慢的，但是有什么决定的时候，我的妻子就会跟我商量，而且我们能够共同决定，以致将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是由我来承担。我们在民数记也讲了，男人要讲话，不然什么事情就男人来承担。所以当次序对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蒙福的。所以今天男人女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我们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样就能够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而且成为蒙神悦纳的生命。所以我总结，我们首先要成为蒙神悦纳的人，就要做神看为好的好事。当我们能够合神心意的生活，就是意思说我们能够实践真理的时候，我们去到哪里都是一个美好的近前的见证人，以致我们的见证就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这个美好生命，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蒙神悦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今天透过这个保罗真理的教导，让我们也成为蒙神悦纳的人。